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62集。奥凯利抬眼看我，
布雷斯林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一个小时以前。
他把椅子转向窗户一边，椅子发出长长而低沉的嘎吱声，他可能是在眺望庭院，看鹅卵石斜坡，注视对面带着高窗的挺拔的大楼。大楼老旧挺立的身姿他早已烂熟于心，此刻窗外只有一片黑暗。斯蒂夫说话了，仿佛打出一记重拳。
他周日早上给你打电话了，在你给我们案子之前。
头儿眼皮抽动了一下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们恐怕得怀疑他究竟有没有听见。
我们是一份礼物，完美的丑角。莫兰是菜鸟，康维正为坏名声焦头烂额，让两个人循着错误的思路查肯定不难。如果查到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也可以强迫他们放手，顺便把嘴封上，这也很容易。最糟糕的情况，还可以把他们的名声彻底搞臭，这样就没人会再听他们说话了。
奥凯利应该冲我大发雷霆，我不该这样跟头说话，但他并没有转过身来。桌上台灯昏暗的灯光照在黄铜桌牌上，上面写着记奥凯利警长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再次开口。
布雷斯林说他朋友惹了大麻烦。
我们都没有说话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呼出来，仿佛一个咳得病入膏肓的人，生怕呼吸的方式不对，自己就会爆炸。
那天早上五点，他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朋友一个铁哥们儿那天晚上去了他女友家，结果发现他躺在客厅里昏迷不醒，被人打了，很可能是别的男友干的。我说，那你给我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弄起来干嘛？直接报警，找警察，找大夫，早上见。布雷斯林说，等会儿挂了电话他就报警，但是他对我说，我这个朋友已经有老婆和孩子了，他不能沾上这事儿，头，这会毁了他的生活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摘出去。
奥凯利轻轻地干笑了一声，带着冷哼。
我说你别糊弄我，说什么我朋友如何如何，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但布雷斯林说不是，他一个劲儿地发誓。不是我，头，你了解我的，我对我老婆可是忠心不二。要是让你跟他聊，他肯定跟你说，我每个周末都跟他和孩子们在一起。以我对布雷斯林的了解，他要是撒这种谎，我肯定听得出来，我相信他。
他扭了扭身子，椅子发出尖利的响声。
我说，你朋友说他没有碰那个女人一根手指，只是走进房间，看见她被人打了，你信吗？然后布雷斯林说他100个信，100%，1000000。这次他也没有说谎，而且布雷斯林不是白痴，看穿别人的谎话是他的家常便饭。
一瞬间的沉默，我们都不肯将他打破。
我问他，那你有什么好慌的？要是你朋友什么都没干，什么都没看见，他的名字就不可能跟这案子扯上关系。等那女孩醒过来，告诉警察是谁打了她，他们把她抓起来，她拒绝提出控告，就皆大欢喜了。估计过一个月就会重归于好，你的朋友会没事的。不过我倒希望这件事能把她吓个不轻，这样以后也能管住她的老二。
他咳出声来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，按在嘴上，为了清喉咙发出非常大的动静。
但是布雷斯林还是担心，他说他朋友没有检查女孩是否还有呼吸，他很慌张，害怕这是有人故意陷害，所以他直接跑路了，然后给布雷斯林打了个电话。 他们不知道那女孩在地上躺了多久，要是她死了，她朋友可真就有麻烦了。她会被拽进来，面对种种盘问，失去一切，就因为她睡错了人。
我跟斯蒂夫同时警惕地抬起头来。布雷斯林告诉我们，麦凯恩已经检查过，确认艾斯林已经死了。这意味着无论他当时是否报警都无济于事，所以他并不是让他躺在血泊中的坏人。两个版本都是胡扯，但我很想知道他为何跟头讲了不一样的故事。奥凯利并没有注意，或者根本不想知道我们的反应。
我说，那你想怎么办？布雷斯林说，要是他死了，我要来办这个案子，我不是要做主要负责人，只是想参与其中，随时掌握动向，确保我朋友不会受到不必要的牵连。要是整个案子已成定局，实在没有必要为此搭上他的小日子。要是有需要，我一定会让他配合调查，我发誓。他说，我用我13年的警探生涯担保，头，我这就打电话报警。
想到这个，奥凯利嘴角动了动。
布雷斯林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，但他是个好人，他从没让我失望，除了调休多请几天假，也从没求我办过更大的事。要是他想为了这件事赌上他这么多年的信用，
他肩膀耸了耸，又重重地落了下来。
最后我说没问题，我告诉他先管好自己，然后再管他朋友。我会随时留意这个案子，一旦注意到有什么问题，他就得赶紧撤出来。我们要找他朋友来协助调查。他说没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他告诉我他有多感激我，他又欠了我多少人情，还有一大堆好话。我都没认真听，然后他就打电话报警了。
又是一套说辞，所有说法都不是100%真实。被害人、证人、凶手、警探，所有人都在疯狂地演绎自己的故事，让这个世界按照他们心目中的方式运转，把自己的故事塞进我们的脑袋，压进我们的喉管。现在轮到头了。我说，太久没说话，让我的声音变得嘶哑不流畅，仿佛被屋子里的热气烤干了。
你知道这个朋友是谁？
奥凯利的视线移到我的脸上，目光逗留在那儿，仿佛我让他累得不想往别处看。
你告诉我，康梅，在你发现有什么坏事的时候，是不是直接就会想，我知道，肯定又是我们组的人干的好事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